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如果我说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啊，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会同意。如果你看这个新闻里面所报道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很多的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周围的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都看见。真的是常常提醒我们啊，这个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啊。其实不只是新闻的内容哈，事实上发放新闻的媒体，有时候我们发现啊，他们也带来好多的弯曲悖谬的东西，甚至连一些非基督徒，他们也可能都会同意或者承认啊，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是叫人很乐观的一个的时代。那我们要问的是，做基督徒、做教会，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早就在差不多2000年前就已经用这个词句“弯曲悖谬”来形容他们当时的世代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弯曲悖谬的世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事实上在初代的教会他们就已经是面对的，所以使徒们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圣经的答案，无论是新约的书信，无论是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训，都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是要作为照耀世界的光。照耀世界的光是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我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是先定了英文的主题啊，英文叫做 Lights in the World， Lights in the World。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说 Lights in the World 就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我们的光啊不是从上面照下来的哈。而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发出我们的光辉。然后这里的 light 呢是复数在中文看不出是复数光这里是复数，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光，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光的一个光体，要照耀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要照耀出来等一下我会再稍微多讲一点有关这个 light 这个发光的这个东西。那照耀世界的光这句话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我们基督徒常听的一个道理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要照耀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有时候说起来容易，但是呢，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照耀世界的光呢？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个的引导，一个的指引，我们是可以照耀这世界这黑暗 的时代，是可以做得到的，不只是基督徒讲出来好听的一些空的一些的 口号。在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在12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凡是看到经文的这样看来的时候，表示下面要讲的是跟上面借着上面 所说的来继续讲下去的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是鼓励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无论是印刷版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都可以就是虽然在这个屏幕上面呢我会把那些讲到哪里的时候会把经文打出来，可是呢，你打开你的圣经可以看到全篇那这样看来，表示跟上面所讲的，那上面所讲的一段是讲到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降到最卑微，然后升为至高。他说这样看来，既然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直接的翻译是做成你们的救恩做成你们的救恩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那做成这个字 是完成的意思 accomplish 的意思。这里并不是说要做什么功夫才可以得救，不是在说得救的条件是什么，而是说得救的责任是什么。这是呼应前面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换句话说，要做照耀世界的光，就是要活出这个救恩，活出这个福音出来。所以福音不是我们只是用嘴巴传的一个东西，而是我们要活出来，把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救恩能够活出来。那怎么样活出救恩呢？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顺服。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要顺服的。保罗在这里称赞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常顺服的。腓立比教会呢，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我称为模范教会 Model Church。 就好像如果你看房子的 Model Home， 就是弄得很漂亮，就是给你看的。那腓立比教会当然不是故意弄得很漂亮，而是说腓立比教会常常是圣经所称赞的一个教会。在这里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们是常顺服的。顺服是什么意思？顺服就是听话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讲顺服当然都是听神的话，一个听话的人就是一个顺服的人。这个大概三个礼拜前，我的女儿呢生了一个 baby，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个外公。那个我们去看那个 baby 的时候呢，就是她很乖，这个算是很乖的 baby， 就是她就是你怎么弄她，她比较不会 complain， 然后她要吃就吃，不吃就不吃，这样子。但是呢，她不会常常哭哭闹闹的，所以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顺服的一个 baby， 但是呢，其实她现在还不懂事。到底她长大了一点的时候，她懂事了以后，是不是一个顺服、一个听话的孩子，我们还不知道。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每一个听话的程度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就同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人都不见得是一样的。顺服就是听话，听话的相反呢就是不听话，就是我们叫做固执。固执，固执就是硬着脖子，就是 你不能转它，不能叫它改变的，这个叫做固执。一个人固执呢，通常有两个主要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为什么会固执呢？一个是愚笨的固执，就是死不要转的。另外一种呢是骄傲的固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叫做 insanity， 什么叫做疯癫呢？就是继续做同样的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叫做 insanity， 就是 insane 的人就是这样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固执的人就是一直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让那个结果会更好的。这个就是不听话的人。那个我太太呢不算是一个很擅长这个烹饪的一个人。他有时候呢说，哎呀，我煮这个菜呢好像怎么煮还是跟外面的还是比不上外面煮的那么好吃。那有时候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尝试一下去找另外一些食谱来去换一个方式来煮呢？这样他说没有。那我就说，你不改变你的煮的方式，你怎么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结果呢？这样。所以这个固执的人，就是他就是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来去过他的生活。但是呢，其实固执或者不听话呢，更重要的一个心态可能是骄傲的一个心态。我为什么会不听我太太的话呢？因为我认为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比他好，或者我就是不服气，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这是其实这是一种骄傲的一种的态度。 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大概，我想没有几个基督徒哈，可能一个都没有哈，就没有基督徒会够胆说，我比神聪明，或者我想的东西是比神要好啊，大概没有基督徒会敢这样说。可是呢，如果你诚实的来去反省一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心底里面哈，我们 deep down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认为我自己的方法比圣经的教训要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诚实啊，不要说谎啊，不要用谎言啊。可是呢，有时候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个谎可以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就做了，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呢？不是，有时候我们是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是很老实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很吃亏。那我觉得不诚实的方法比诚实的方法更好。这岂不是一种，只是很骄傲的一种的想法吗？我的方法比神的方法更好。保罗说，不论是他在他们中间，或者他不在他们那里，他们仍然要顺服。啊，保罗在他们那边的时候呢，也许是比较听话啊，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的人啊，在他们当中，可能他们会比较乖啊，比较听话啊。但是他不在的时候，保罗说，当没有人去监管他们的时候，他们更是要顺服，也就是说，要自动自发的来去听话，来去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常常应当要注意，我们自己在没有人去监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呢？有人说，最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就是当没有人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是最真实的自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的故事啊，我想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人那个看过那个《The Lord of the Rings》啊，那个电影或者说看那套书哈，这样子啊。但是其实，在《The Lord of the Rings》还没有出版以前呢，在2000多年前，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哈，叫做《The Ring of Gygus》。这 Gygus 这个人呢，是一个王哈，是一个小的王，小王国的里面的一个王哈。当时呢，他很嫉妒那个大的 kingdom 哈，在上面的那个大的王哈，他觉得他的权柄没有他那么大哈，他很想得到他的那种的王权，而且呢。他看见那个大王的那个王后也是很漂亮哈，很令人羡慕。结果呢，有一次啊，他在无意中啊，这个 King Gygus 啊，无意中呢发现了一只戒指，是一个魔术的一个戒指。他发现这个戒指戴在手上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一个隐形人啊，就是别人就看不见他了。那。他发现哇，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利用这个隐形的这个能力，就去杀了这个大王，而且抢了他的妻子哈，抢了他的王后，也抢了他的王国，抢夺了他的权柄。那古希腊的这个大哲学家柏拉图，他就用这个故事来问，发出一个问题，他说：当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负道德的责任吗？如果我们变成隐形人，我们的行为会跟我们现在一样吗？我们听从神不是给人看的，不是做表面的功夫，而是做给神看的。就算没有人看见我们，神是看见我们，所以要活出救恩，要顺服，要听话，要听神的话。保罗特别用了一个的词句来形容他们活出救恩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是恐惧战惊， 恐惧战惊。那恐惧战惊呢，不是很害怕要躲起来很畏缩的那种意思啊。恐惧战惊是一种敬畏的一种的态度，对神的一种敬畏的态度，是一种刚才我们说是那个不骄傲的那种的态度啊，是一个不以自我为是的那种的态度。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尊崇的一个所谓恐惧战惊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圣经不是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吗？我在神学院里面上神学课的时候，有时候会考我们的学生，给他一个是非题，说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他，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慈爱的神还是要我们去敬畏他。敬畏神的重点是什么呢？敬畏神的重点其实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愿意听从他，这个完成成就他的美意，成就他的心意。我们神学院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很尊敬的我们的老院长和前任的老院长呢刘富礼牧师是去年是80岁的生日我们就准备为他举行一个庆祝的一个的 event 来去庆祝他。那我们就组成一个 committee 来去讨论怎么样去筹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来去呈现那个刘牧师的那个 legacy 他所遗留给我们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一些的属灵的好处或者说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就是 brainstorming 好多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提出来然后我们讲了一阵子以后呢有一位的同工忽然间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想的都不错可是有没有人想说刘牧师他自己希望他的 legacy 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被他这样一问的时候，就忽然间就觉得说，对啊，我们都是在替他想，其实他是怎么想呢？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意，其实才是真的是尊重他那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圣经所说的敬畏的态度，对神敬畏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不是以我们自己的为中心的一种的想法。活出救恩是我们照耀这世界的第一个，这里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造成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活出我们的救恩。那这段经文第二个命令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在第14节，这里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就是合一。事实上在第二章前半一直围绕着两个的主题，如果你从第二章一开始就读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不断的出现的，就是合一跟谦卑，合一跟谦卑。事实上这两样合一跟谦卑这两样呢，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联在里面，彼此合一彼此和睦呢，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谦卑，一群谦卑的人才能够合一跟和睦，一群骄傲的人就很难合一很难和睦。这里说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发怨言呢，就是抱怨英文叫做 grumble 这是抱怨我们发现讲永远是比做容易，批评永远是比建立容易，发怨言永远是比解决问题容易。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自己没有做过的话，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在一个位置上面的话，我们是有时候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那件事情当中所面对的难处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去发怨言。我们尝试去多听、多明白，然后问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在讨论一些的事情哈，有一次我们在讨论有关这个我们叫做领袖哈或者领导哈 leadership 啊这个问题哈，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说哈，你们常常都谈这个 leadership 的这个话题啊，她说呢，有没有谈 followership 啊，就是。领导是一回事，那跟随不是更难吗？这样那他就提出说，做一个 follower 不是比做一个 leader 更难吗？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在想说，对啊，好像就是说你做 leader 的话，你就是叫人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那但是做一个 follower 做一个跟随者的话，你就要听啊，就是甚至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能都要去做啊，这样子啊。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后来我想了一下以后呢，我就跟他说，不是，做 leader 还是比较难的，就是也许从表面看起来做领导的人就是好像是可以吩咐人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跟他说，我说做 leader 可能不难，但是做 good leader 做一个好的领袖。却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我的小孩子呢，他们小的时候，以为做大人、做父母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都是被我们去吩咐要去做什么你不准做这个，或者你要做这个那他想做的事情我们不准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要他做他觉得哎呀，做小孩子真的痛苦就是都要去遵从那个父母的吩咐。他觉得我们做大人真的是容易，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喜欢做什么就没有人去管我们当然了，现在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现在我的女儿都已经做妈妈了她就知道做大人不容易，做父母更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当我们处在那个的情景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是，我们叫做不足为外人道的。发怨言和建设性的批评呢，是两件很容易被混淆的事情，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发怨言不是。跟建设性的批评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呢是有三个问题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当我去想要批评的时候我问我自己，到底我是在发怨言还是一个建设性的一种的批评呢？第一个问题我问自己的是说，我可以提出有可行的建议吗？我有提出可行的一些建议吗？还是我只是说这样不好？第二个问题我问自己的就是说，当我提出这些可行的建议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负起责任去做吗？如果我只是叫别人去做的话，那我可能还是在只是在发怨言而已。第三个问题我问自己的就是，如果我提出这个意见不被接纳的时候，我可以很平静的来接受不被接纳这件事情吗？如果我不被接纳，我就很生气，那我可能还是只是在发怨言。不发怨言，这里还有提出说不起争论，不起争论。那不争论呢，不是不讨论，我们一定要讨论，不能不讨论。但是争论不是不讨，不争论不是不讨论，不争论也不是盲从。不争论也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同意， 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忍气吞声。我们发现有时候有些人不正面去争论，但却是在背后发怨言，这也是很容易会做到的事。不争论是不争吵的意思，就是彼此顺服，用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知道自己有可能会错的，知道自己有可能不一定比别人更好的，这个是不争论的一个态度。我知道很少人在理智上会相信自己是永远不错的，我从来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会说我是从来不会犯错的人。我们很容易会说哦，我不是完美的，我非常有可能 会错的。可是呢，我们却很容易在凡事上从来不认错，我们很容易不肯让步，我们很容易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很容易讲什么都有十足的把握，样样事情好像都非常的肯定。这其实是一种骄傲的一种态度。理智上我们以为我们相信自己是不完美的，但其实我们心底里面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如果可以不发怨言，不争论，就看出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的教会。那为什么合一是这么重要呢？刚才我不是说在整个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其实都在围绕着这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合一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在这里提出合一的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在十五节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原来合一是照耀这黑暗世界必要的一个条件，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是非常的合用。现在的世代你可以看，是一个彼此争斗的一个世代，是一个互相攻击的一个时代。有人称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撕裂的一个时代，就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可以谈得拢，一动不动就彼此的谩骂，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教会，如果基督徒有一个合一，就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光芒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反过来的，如果主内的弟兄姐妹是经常发怨言起争论，就会跟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是一样的黑暗。明光是发光的东西，我刚才解释我那个题目的时候，那个这里就是从这里来的，明光是发光的东西，所以直接的意思其实不是光，而是光体，就发光的东西，就像太阳、月亮、星星这些的光体。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呢，除了在这里出现以外呢，另外只出现过另一次，就是在启示录的21章11节，那边讲到将来在永恒的里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荣耀，然后讲到说城的光辉好像宝石、碧玉、水晶就是那边这启示录那边用好多这些的名贵的东西来形容这个光辉，就是这个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光这个或者光体呢？这发光的东西是发出荣耀的光，是在形容那个荣耀，是神要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所发出的荣耀。而这荣耀呢，不是靠大声直呼轰轰烈烈的这样发出来，而是透过教会谦卑和睦这样的一个的气氛 来发出来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声直呼轰轰烈烈的人很多，却看不见或者很少看见谦卑和睦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的世代能够显出 我们谦卑、合一、和睦，那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荣耀的光来照耀出来。合一还有加上另外一样，就是圣洁。在同样的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卑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摘、诚实无畏，或者是无瑕疵，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圣洁的同义词。刚才我用不说谎这个作为顺服听神话的这个例子呢，其实不是偶然的啊。诚实，或者我们称为里外一致，或者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仍然遵行神的命令，这些其实都是圣洁的很重要的成分。我们能够透明，能够没有遮掩，这其实是需要圣洁，也可以说是圣洁所必具的一个的条件。我们看见在这些年来，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听见一个本来很受人敬重的人被发现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的丑闻。我们每一次听见这样的消息的时候都觉得很可悲，这些的事情造成很多的伤害，叫很多人失望，甚至叫很多人的信心破灭。这些当然是一些领袖，影响范围很大的人，但是就算我们这一些小人物，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有我们所影响的范围，有受我们影响的人在我们 的周围的。在十六节这边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也是回到刚才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所说的，行事为人是与福音的基督的福音相称。福音是被称为生命之道，因为它是带给人生命。福音是生命之道，也因为它的中心和这个福音的中心，这个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在约翰一书那边一开头就说，这一个基督就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到生命之道的时候，不只是讲一个道理，而是讲一个活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基督就是这个生命之道的活生生的活出来的。所以生命之道是表明出要活出我们所认知的这一位基督。所以我叫这一段第十四到十六节呢，称为活出光辉，就是合一圣洁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的光辉，也是我们今天我所选的这个主题。活出救恩，活出光辉，还有最后一点呢，是活出喜乐啊，活出喜乐。保罗讲到自己的处境，前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讲到他还不知道自己生死的结局啊。大家知道腓立比书呢是其中一卷我们称为监狱书信啊，就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啊。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在监狱里面也不知道自己会要为主殉道呢，还是会活着出来来见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以自己作为一个献祭的人，然后在这里呢，他的主题是喜乐，是喜乐。事实上呢，有人认为如果要给腓立比书整卷书给他一个大的题目的话，可能就是喜乐。也有人说呢，读腓立比书呢是看到保罗在笑。那我觉得是很奇妙，因为这个是监狱书信，而且是保罗还不确定他的生死的时候，却讲出好多有关喜乐的一些的话语。在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两节经文最明显的一个观念，除了喜乐之外呢，最明显的一个观念就是共同一同。保罗说他喜乐，不但是他自己喜乐，他要与这些的信徒一起的喜乐，而且重复说了两次 两次呢是相反的方向啊。他强调一同的喜乐，在他的侍奉的当中，他看信徒是他的伙伴，他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当他看见他们好的时候，他就喜乐。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也期望这些信徒看他是他们的伙伴，所以他成功也成为他们的成功，成为他们的喜乐。这种伙伴，这种共同的这种态度呢，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呢，有一种呢，我们叫做观众式的心态。什么叫观众性的心态呢？就是你来干，我来看，这个叫做观众式的心态。你做得好的时候，我就鼓掌，你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怨言。这不是圣经，圣经在这里呢，是说我们，保罗在这里说是我们是一起干，然后一起的喜乐。这是这里说给我们看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有一些人呢，他们很喜乐，真的是很喜乐，就是我们说这些喜乐呢，好像 bubble 一样，就是他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冒出来的，然后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觉得很喜乐。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你很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叫这一种呢，叫做 contagious joy， 就是感染性的喜乐。我们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呢，说感染性有点可怕，疫情叫我们不保持距离，叫我们不那么容易感染，对吗？为什么呢？因为病毒的感染是不好的，是带来病痛，甚至可能带来死亡。但是我们在灵里面要彼此的靠近，增加这种感染力，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同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能够传得很快的。这里的共同的喜乐的处境是什么呢？在十七节，我再读一次，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他是用一个献祭的一个图画来形容他的喜乐，是他是把自己献成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心。保罗看他的侍奉是一种的献祭，他当他教导信徒，当他们有信心被造就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是好像祭物一样献给神。当他献上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就有喜乐。交奠，他说我若交奠在其上，交奠呢是当时献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酒倒在这个祭坛上面。保罗看自己是那个被浇上去的那种那个的酒来献给神。就是如果那些信徒的信心是那个祭物的话，他自己就是那个酒被浇奠上去的。那解经家不确定这里保罗是不是在谈到他的死，但是呢，保罗当时的确是在受苦的当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是在监狱的里面为主受苦。前面第一章他的确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活着出来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将身体像酒一样倾倒在这个祭坛上面，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画，就是就算他的性命被浇奠，他也是喜乐的，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我前一阵子在看这个戴德生Hudson Taylor 的一些的记载他的生平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段是讲是在他的日记里面的一个的记录他自己记录的一个日记的。他就是戴德生在他还没有去中国宣教之前，他还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一个学徒，在他的打工的那个学徒的那个过程里面呢，他知道就是说他准备将来要去宣教，他也知道宣教是一个不容易，而且常常要吃苦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他为了训练他自己能够习惯这种吃苦简朴的生活，所以呢他就坚持就是说当他 工作的时候啊，他做学徒的时候呢，他老板如果忘记付给他工资的话，他不去提醒老板啊。事实上，他这个老板是经常忘记给他钱的哈。那他就跟神立志说，我就不提醒他，我就是如果我真的是没有钱，我就过一个吃苦的一个生活啊，这样子啊。他有这样一个心态。但有一次，他遇到有一家人，他看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很贫困的一个的处境 的当中，刚好那个时候他老板忘记给他工钱，所以他摸一下他的口袋，里面只剩下很少的钱，剩下他能够拿出来吃饭的钱。但是他看见这个家庭这么有大的需要，他就把那个钱拿出来就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愿意把自己交奠的那种的心。当然这是在他的记录里面，这后来神透过一个人提醒他的老板，就把工资给还给他了。可是当时他去帮助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他就愿意把自己交奠在上面。其实这个也不就是耶稣的榜样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提到，耶稣本来是神，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如果你看那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他本来是神，但是却愿意成为人。他不但愿意成为人，他愿意成为人里面的奴仆。他不单愿意成为奴仆，他也愿意死。他不但愿意死，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当时最痛苦、最羞辱、最不好的死的一个方法。耶稣就是这样，从最高到最低，把自己呈现、交奠在其中。圣经说，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弟兄姐妹，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他也呼召我们做照耀这世界的光，活出救恩，活出光辉，活出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生命的道，这福音赐给我们，叫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主，愿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你荣耀的光辉，让人看见我们谦卑合一 的心，让人看见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喜乐的这种态度，愿意把自己交奠来完成你心意的这样的心态，他们就羡慕我们的信仰。主，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顺从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